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上一课呢，我们就谈了职业辅导这个课题，盼望您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信徒，让他们在选择职业的问题上得到适当的指引，求神大大的使用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有好几课的时间一起来讨论关于婚姻辅导的问题，包括了婚前辅导、婚前性行为、婚姻辅导、离婚辅导、家庭辅导和单身一族等等课题。而今天和下一课我们讨论的是婚前辅导的课程。如果你有留意最近几年国家公布的离婚数字，你就会发现爆破性的上升趋势，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令人感到可怕。以前我们很少听见哪一个跟哪一个闹离婚，哪一个又跟哪一个签了离婚书，或者夫妇二人对簿公堂，为的是争子女抚养权等等。现在我们在报纸上，在日常生活和朋友的交往之中，都会常常听到离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离婚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闹离婚呢？在以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在一个农业社会当中，男性占了主要的地位，妇女的地位一般来说要比男性为低。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两性的结合自然是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上，因此妇女们可能会甘心受苦吃亏。也是由于这样，妇女们绝不能提出离婚之类的要求，而丈夫更可以以三妻四妾的过着其人的生活，这对于妇女来说当然是绝不合理的。但是到了今天，男女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男女平等，男女都有同等工作的权利和自由。从前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逐渐消失了。此外，在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社会里，很多妇女凭着自己的劳动力赚取了他们应得的金钱，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妇女便在经济上可以独立，对男性的依赖自然降低了。另一方面，现代人考虑事情的方法也改变了。从前的人，当他考虑的时候，总是以大局着想，看看这件事情对别人有没有利益，有的话，就算自己吃一点亏也无所谓。但是今天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看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处。我的感觉怎样？我有没有兴趣？如果都没有的话，我绝对不做。这种个人主义的后果，同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跟以前一样那么亲密，反而越来越疏远了。那以上所讲的种种现象的后果，在这几年开始显露出来了。国内的大城市当中，特别是上海啊、广州啊、深圳等等地方的离婚率每年都在飞升，有与欧美看齐的趋势呢。你知道吗？美国的离婚率已经上升到40%左右，那就是说100对新婚的夫妇，大约有40对注定要以离婚收场的。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如果我们再不正视这些事实，可能有一天呢，美国这些国家的离婚比例也会在我们国家出现的呀。有人说，社会上出现了离婚的问题，对教会里的夫妻没有影响，弟兄姊妹都是由于神的爱才结合的，神所配合的，没有人能够分开，所以教会里绝不受社会上的影响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我看过教会里不少出现问题的夫妇，他们虽然很爱主，热心侍奉，但是两下却彼此的不和，大家都是貌合神离的生活在一起。不单是信徒如此，就算是有些牧师和师母也不例外。这种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实在叫我们看得非常难过。那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呢？有一位教牧辅导专家说，今天的信徒婚姻出现困难有四大原因。第一是夫妻角色混乱，容易发生矛盾。以前中国人总以为男主外女主内，大家分配的角色已经定好了，大家便照着自己的角色去办事。但是今天的社会，家庭里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已经渐渐的消失了。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可能都一起上班，各自在自己的单位工作，大家都负起家庭经济的担子。如果妻子下班比较晚的话，便可能由丈夫负责烧菜煮饭，本来各自在家庭的角色便因此产生了混乱，而这种混乱产生了冲突，因而婚姻的危机就出现了。我记得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妇，他们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由于丈夫不满意妻子整天都在外面工作，而自己下班回家除了要烧菜煮饭以外，还要当保姆般的替儿子洗澡温习功课。起初呢，丈夫还是很乐意做的，因为他体谅妻子的辛劳，但是时间过得久了，他发觉自己的心里有点不舒服。本来夫妻共同担当的家庭经济，谁多做一点也无所谓，但是像妻子整天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做丈夫的心里如何想呢？这位弟兄来跟我谈话，将他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就请他带妻子一起来。经过多方的谈话，了解彼此之间心里的感受，终于夫妻俩就和好如初。所以呢，角色上的冲突啊，是会引起感情上的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夫妻之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彼此并不常常见面，没有时间培养感情。很多夫妻的工作就十分忙碌，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有些只能在快要睡觉前才见当天的第一面，说两句话就进入梦乡了。这并不是开玩笑啊，社会越发达就越会有这些夫妻出现的，这也是导致夫妻之间出现红灯的主要的原因呢。第三个原因是夫妇两个人的成熟度、价值观和家庭观的不同。家庭是由两个人组成的，这两个人在自己成熟的程度上、价值观上、家庭的观念上都可能会有所不同的，而这两个人的背后又有他们的父亲亲戚支持他们，因此这两夫妻呢，其实要打破很多道的关卡，例如自己的价值观、对事物的看法等等，学习互相迁就，才可以达成合为一体的结果的。所以如果两个人在某些观念上各自有不同的看法，而又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婚姻便极有可能出现问题了。最后呢，近年来西方传到中国的性解放的观念，就是男女之间 对于性呢似乎并不当一回事，因此婚外情、离婚、再婚等等问题都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那为什么夫妻会产生这种种的问题呢？因为今天很多人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也不管对方的感受如何。自己认为对方的脾气我实在受不了了，与其委曲求全，倒不如来个干脆的离婚算了。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难免也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婚姻亮红灯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辅导的对象呢。俗话说，预防胜于治疗，等到有问题来找牧师传道辅导的话，倒不如在弟兄姊妹准备结婚，在神面前许下承诺之前，对他们做一个全面性的辅导。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婚前辅导的课题。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当前婚姻所面临的危机，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结婚前必须辅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婚姻。婚前辅导的目的就有以下的几点。第一，我们身为教会里的牧者传道，有责任跟准备结婚的双方表明教会是否接纳他们的婚姻。接纳与否就是基于他们是否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智是否都已经成熟，他们是否存在着不正确的结婚理由等等。如果任何一方不信，或是自己的心智还没有成熟，或是有不正确的结婚理由，那么身为牧者传道的就应当向他们表明我们的看法，甚至拒绝接纳他们这一段的婚姻。那什么是不正确的结婚的理由呢？比如说啊，这两个人结婚的原因是因为父母亲的催逼，或是看见身旁的朋友都结婚了，自己还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算了，又或者是害怕孤独，想找一个伴儿相陪，又或者是想早早的离开自己那个没有快乐的家庭，又或者是失恋，想找一个人作为代替品，又或者只是为了对方的外貌有吸引力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结婚的动机，这些动机是不正确的。当一个辅导者了解他们的确有这些不正确的动机的时候，那就应该劝导他们暂时放下结婚的念头，让他们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重新考虑结婚。那婚前辅导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帮助准备结婚的男女提高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这里所说的认识，是要这对准备结婚的男女更多的了解自己和对方，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优点、缺点，对方的优缺点和对结婚这件事情的观点等等，使他们在结婚以后啊，就能够彼此接纳对方。这样一来，就可以排除一些在日后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的阻碍了。婚前辅导的第三个目的是协助准备结婚的男女尽量找出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好像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婚后夫妻在家庭各样事上的角色、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对儿女的看法、如何处理家庭的财政、感情上的沟通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应该尽量帮助他们发掘男女之间的看法，然后再加以协调。有一次，有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弟兄姊妹找我做婚前的辅导，他们俩呢非常的恩爱，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有一次谈到儿女的时候，由于政府规定一胎的政策，每对夫妻只限生一胎，男的无可奈何地说，政府既然有这条法令，唯有依从吧。本来他认为啊，生得越多越好，但现在最低限度也要生一个孩子，因为传统中国人都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女方说怎么也不愿意生孩子，第一呢，是她自己的身体一向不好，怕怀孕的时候会难产，第二又怕生下来的孩子教不好，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孩子将来长大后循规蹈矩还好，要是做了什么坏事败坏家声，那可就丢人现眼了。他们如果不说出来，男方与女方也不知道对方对子女的态度竟然有这么大的分歧。后来呢，经过一番的劝解，让他们了解子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意义之后，这对男女终于有了自己的协议了。所以婚前辅导的确可以帮助准备结婚的男女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和对方。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了解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让他们明白圣经中对婚姻、对家庭的教导，夫妻角色的界定，让男女知道圣经中有关婚姻真理教导，使他们在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可以有所依循。第五点，就是协助这对男女如何安排结婚的事宜。比如说，在结婚当天是采取传统的仪式，还是采取基督教的仪式，要不要宴请朋友，女方的聘金等等问题，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男女双方一起的讨论的。第六，借着婚前辅导，教牧可以跟要结婚的男女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多一点关心他们，在日后当他们的婚姻需要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去协助他们了，而他们这对夫妻也会更容易的想起我们的辅导，不要等到面临破裂边缘的时候才找牧师传道辅导了。当然，现在内地的弟兄姊妹可能许多还不知道有婚前辅导这件事呢，或是不重视，他们以为两情相悦就可以了，何必让第三者操心呢？但正如我刚才所讲过的，结婚前需要很多准备的功夫，这样的婚姻才会美满的。因此，教牧必须透过各种渠道，让弟兄姊妹知道，在他们结婚之前，应该接受牧师的辅导的。如果这些信徒邀请我们在婚礼中正道的话，我们给予的婚前辅导更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准备结婚，不妨主动的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辅导他们，使他们真正了解婚前辅导的重要性。久而久之，这种婚前辅导的观念就会慢慢的推广开去，而由婚姻而产生的怨偶自然也会相应的减少了。那么，一个婚前的辅导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依我的看法啊，最好就是结婚之前5到6个月左右，这个婚姻辅导就应该开始了。当然，辅导谈话的次数不必过于频密，基本上有4次的会面时间，那就已经足够了。而在会面的时候，男女双方都必须同时的出席。记得啊，当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必须是双向的谈话，那就是说，我们与受辅导者之间是有问有答，也有互相讨论的时候，千万不要像老师跟学生般的单向沟通，这样子的辅导是不能够使准备结婚的人得到什么的。此外呢， 我们鼓励他们念一些与基督徒婚姻有关的书，因为一个辅导者所讲的总是有限的，而透过书本的知识，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更正确的基督徒婚姻的知识。本电台也准备了几本这方面的书，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您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这几本书的名字就是《终身大事》、《基督徒的婚姻问题》、《幸福家庭的秘诀》。你有没有记下来呢？我再给您念一遍：《终身大事》、《基督徒的婚姻问题》、幸福家庭的秘诀。这些书都是帮助信徒明白婚姻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基督徒真理的婚姻等等。那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谈一谈如何安排这四次的谈话内容吧。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一次的谈话。在第一次的谈话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认识男女双方，与他们的关系熟起来，这样在以后的几次会话当中就可以更深入的发掘他们心中的问题了。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的谈话当中也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下到底婚前辅导要谈的是什么，他们将面对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等等，让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不至在日后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当然在这一次的会见当中，首先要看一看你能否为这对男女证婚，或者是这对男女的婚姻是否合乎真理。如果他们婚姻的理由不正确的话，我们便应当酌情地给予他们一些意见，或者叫他们暂缓结婚这个决定，或者呢叫他们仔细的考虑。如果是信与不信的话，那么身为一个牧者，我们就要明确指出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我们不能替他们证婚，也不能够接纳他们的婚姻了。最后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如果环境许可的话，我们应该鼓励这对男女做全身的检查，看看男女双方有没有什么隐疾，或者是在生育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身体的检查是婚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男女双方任何一方在身体的机能上出现问题导致不育的话，可以在婚前及时的知道。如果夫妻都没有对子女有期望的话，问题便不大，但任何一方十分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下一代的话，以现代医学的发达，我们是可以做多方面的补救的，免至婚后才知道，引致不必要的遗憾。好了，第一次会见的目的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呢就要进入谈话的内容方面了。首先我们先要决定是否为这对男女证婚，或者认为这对男女的婚姻是否有问题。我们和这对男女要谈话的内容就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婚的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呢？第二，男女双方从前结过婚、离过婚，或者是曾经同居过吗？第三，两个人曾否订过婚吗？两个人认识多久了呢？如果认识的，现在感情进到哪一个地步了呢？第四，彼此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志趣呢？第五，男女双方的家人和父母对这段婚姻的态度和看法是怎么样的呢？第六，大家的教会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第七，是否已经重生得救了呢？第八，有没有约见医生做全身检查呢？如果在以上的问题上我们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的话，那么大致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了。 那我们就可以为他们证婚，或者说他们这段婚姻是可以被教会接纳的了。最后，如果是可行的话，我们请男女双方填写一份婚前个人背景调查表，填写完毕立刻的或是尽快的交还给我们，希望辅导者早日掌握双方的资料以后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会见。这份调查表包括了基本的个人的资料，好像是年龄、地址、职业等等，但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份调查表可以包括受辅导者对父母的态度、家里人际关系相处的情况、自己一生最难忘的事情等等。这份调查表是希望帮助教牧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他们婚后的生活愉快与否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份婚前个人调查表，希望您来信索取这份表格呢。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余下来三次婚前辅导的内容就要在下一课才讨论了。那今天我们讲了婚前辅导的原因和目的，盼望您已经掌握了，也希望您能够做一个好的牧者，帮助信徒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婚前辅导的目的吧。婚前辅导的目的就是，第一，牧者传道要跟准备结婚的双方表明教会是否接纳他们的婚姻；第二，帮助准备结婚的男女提高他们对自己的认识；第三，协助准备结婚的男女尽量找出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一些潜在的问题；第四，帮助他们了解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第五，协助这对男女如何的安排结婚的事宜；第六，借着婚前的辅导，教牧要跟结婚的男女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多一点关心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如果他们的婚姻需要辅导的时候，就可以更容易的去协助他们了。好了，今天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呢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讲到婚前辅导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留意的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就为您预备了教牧辅导这门课的讲义，还有一些有关婚姻方面的小册子，都是免费送给您的。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婚前辅导的调查表，是我特别设计为您预备的，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民索取。郑呢就是姓郑的郑，郑成功的郑，子民就是神的子民，那个子民。那您的信就寄到本电台的地址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